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都回到座位上，我们要开始我们上午的敬拜。我们回到座位上，我们先一同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在你的圣日又召聚你的儿女，一同聚集在你的殿中，一同来同心的赞美你。主啊，真的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如此的能够在线下的聚集，也完完全全都是你的恩典。因为真的，我们每次的聚集都是有你的平安保守的平安的保守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至于受到一切的搅扰。我们感谢赞美主，也特别带领我们上午，这样的一同在你的殿中敬拜的时候，我们把上午的时间都完完全全恭敬地向你仰望交托。求主你的圣灵也做我们四围的盾牌来护卫这个地方，也能够看顾，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遇见你，让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指引，能够带领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活出你的儿女应当有的容易样式来。主啊，真的求主你特别借着上午你的仆人的分享，能够去来造就我们生命，一同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特别也把你的仆人的身体也交托给你，求主你看顾，也把上午我们这样的一同在你面前敬拜，一同在你面前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每一个同工都仰望交托。求主你祝福，说我们一同的敬拜都能够同心合一，一同的敬拜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恩手中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荣耀充满全地。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全心转向神。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羔羊，是荣耀的君王。今天我们要以歌声，以心灵，以全人向他献上赞美，不是出于情绪，而是出于对他的敬畏。让我们尽情的敬拜，因他的名超乎万民。弟兄姐妹请起立，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敬虔敬拜，坐在宝座上圣洁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耶稣，全凭公义救主彰显，神你能更坚定，你的爱是可等长阔高深，将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 我一心以诚实尽心敬拜，坐在宝座上圣洁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我的主，让我单单甩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敬拜不仅仅是欢庆，更是对救恩的回应。我们之所以能自由地敬拜，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唱这首你曾否想到十架故事，来纪念他的牺牲。
不想到十架故事，耶稣流血代死，主耶稣宝血从肋旁流下，挽起你我重罪债。主耶稣伤心而死为你，他伤心而死为你，奇妙之爱都是为你，主耶稣伤心为你。你曾否想到恩主额上戴上荆棘冠冕，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祷告求父赦免。主耶稣伤心而死为你，他伤心而死为你，奇妙之爱都是为你，主耶稣伤心为你。不想到救主宣告成了便是为你，你曾否说我更更感谢你，你生命为我舍弃，主耶稣伤心而死为你，他伤心而死为你，奇妙之爱都是为你，主耶稣伤心为你。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仁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召集你的众孩子来到你 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配得敬拜的羔羊，也是那荣耀的君王。主啊，当我们唱响这首敬的敬拜，主啊，我们发现我们让我们深知我们敬敬的敬拜不是出于我们的情绪，乃是出于对你的敬畏。主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为了拯救我们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和痛苦，借着十字架让我们可以重新与你和好。天父，我们也深知若不是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我们都迷失在黑暗之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仅在歌声中来纪念你这份十架的救恩，更在生活中去践行你的这份教导，让我们可以去爱我们身边那些我们能爱和我们那些所不能爱的人，是吧？天父，求你怜悯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去很好的去传扬福音，可以将你的这份恩典，你的这份属天的这份恩典，可以传得更高更广，让那些还没有听闻你福音的人，还没有信你的人，可以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尊你为大。天父，求你保守，也求你能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远离这样一个诱惑世界对我们的各样的干扰和罪恶的这样一个试探。求你特别的怜悯保守，我们也把今天这样一个敬拜向你交托仰望，把为你出口的器皿供应你向你交托，求你怜悯他这样一个软弱的身体，也求你高牧他的口，高牧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愿他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都有所造就。求你特别的祝福，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到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我们今天经文比较长，是十八章和十九章两章的经文。打开以后，我们用提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
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
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大卫，就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他。
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齐心，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此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趴在家中胡言乱语。
大卫
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
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
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
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
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
扫罗的次女米夏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
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
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
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
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
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
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
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
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
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谎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
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
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
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大卫就用手弹琴。
扫罗用杖将他刺死，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
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房里推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
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
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船将他抬来，我好杀他。
使者进去看见船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
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
大卫逃避来到他们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说了一遍，然后撒母耳就往耶和列去居住。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打发那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和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
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布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
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
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好，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来证道的是李元华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侍奉以先的操练。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天气炎热，但是大家爱主的心也火热。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向你歌唱，向你赞美。啊，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哦，你是时刻保护我们，哦，眷顾我们，也安慰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在你的里面，我们就一无所缺。主啊，我们把今天你的话语交托在你手中，求圣灵亲自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更让你的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走这个天国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是撒母耳记的18、19章。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了有什么感觉，这两章给你读完了，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扫罗的嫉妒。
嫉妒总是，扫罗总是要杀人，是不是？
对
啊，里面这个就短短的两章的经文，一共扫罗有六次要杀人，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短时间内记载的啊，这个杀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孟子讲的，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不是啊？我们的古人也都知道，就是说当一个人想如果是国王啊或者皇帝啊想重用一个人，他就会先要好好的锻炼这个人，是不是？啊，要看他能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那我们读的圣经里发现也是一样的啊，圣经里面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从约瑟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故事？对不对？啊，神预备了约瑟将来要做埃及国的宰相，但是在他做宰相之前呢，可受尽了苦楚啊，被兄弟出卖啊，被这个朋友出卖啊，然后就是各种莫名其妙的罪都落在他的头上。那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是不是也是总是被人追着跑呀？啊，总是那些就是说祭司长文士他们要杀他，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话来污蔑他啊，真的是这个什么罪名都可以按在他的身上。那么今天大卫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那么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这是有意义的啊。圣经也是特别的记载大卫，因为大卫他预表的是基督啊。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就感觉 萨母耳记的记载的那种逻辑就和福音书记载的逻辑差不多啊，差不多。整个的萨母耳记上你要发现，自从大卫被高了以后，他就没过过好日子，整个撒母耳记上都是在逃跑，都是在被追杀，是不是？一直到撒母耳记下他才做王，这个中间一共持续了有20年，一个人20年被这样对待，你们想想看什么滋味，叫你能不能承受。嗯，那就是今天的这两节经文，我们就重点放在神对大卫的一个操练。那么这一次的操练是通过扫罗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谋害来体现出来的。我就用这个简单的 PPT 了啊，大家看的应该很清楚。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因神的同在，大卫得蒙拯救。圣经开始的时候呢，讲到的是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然后就讲到一个人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哇，这里大卫对扫罗讲完了话，大卫对扫罗讲什么呢？那么据推测，应该是讲他怎么去击杀哥利亚。他在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的信心是什么他平时他在放羊的时候他是怎么操练的。所以呢，他能够击杀哥利亚也不是一下头就能击杀哥利亚的，乃是因为他放羊的时候已经操练好了不论是遇到狮子还是熊，他都能把他们打死，何况一个巨人哥利亚呢？所以他讲了以后，那个约拿单应该是站在旁边听，哇，约拿单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然后他就和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约拿单爱大卫，这不是同性恋这不是同性恋，这是一种盟约的爱，这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那样的一种兄弟的友谊，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样的一份友谊。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不是建立在私欲上，而是完全是建立在对神以及对神的计划。约拿单知不知道大卫受膏了？是不是约拿单自己他本身他是扫罗的大儿子，他是不是要继承王位的？
是的
他很清楚他的地位。但是呢，我们看到后面约拿单爱大卫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第三节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他，他们俩结盟，就是说我们俩就是过去中国人叫歃血为盟，是不是就是我们两个人生死都是朋友。然后的话，约拿单把他身上穿的这个外袍他身上的这些的装备都脱下来，即使这些的装备既是他的保护，也是他王位的继承人的象征。现在约拿单都把他最宝贵的都给了大卫，所以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情谊是不是情比金坚他不是嘴头讲我爱你，而是真实的把自己的王位，把自己的未来，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把它交在大卫的手里面。这是他们两个人这样的一个深厚的友谊。那这样的一个深厚的友谊放在这里是为了后面做铺垫的预备约拿单可以来在关键的时候来救大卫这是一种的铺垫。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友谊然后呢，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扫罗的认可，就派他去做战士长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和扫罗的臣仆大家都承认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和他做事的一个精明， 所以这给大卫将来做王做了很好的预备。那这个我们看到啊，大卫在百姓面前，甚至在臣仆面前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而且呢他杀死了歌利亚啊，民间的老百姓也称赞他，那些的妇女来称赞他，说他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就是他们对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战功的一个一个赞美，一个奖赏啊，这不是具体的一千个一万个的一个问题，是说他们杀死了很多的敌人，但是他们更加的欣赏大卫的勇敢啊，大卫的这个杀敌的勇猛。照理说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位的大臣，有这么一位的勇敢的将军，作为国王应该怎么样？
非常欣慰，
应该非常欣慰啊！我们几十年受非利士人的欺负，现在终于有一个人能够起来带我们反抗这个压迫者，是不是啊？国王应该想到的，哎呀，太高兴了，我的国家有保障了，我的王位也有保障了，是不是？可是这个扫罗是什么反应？扫罗气得要命，是不是？嫉妒心在他的里面啊，使得他，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哇，那个眼睛里面都要喷出火来了，啊，看着大卫一百个不顺眼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始祖堕落以后，人心就被罪玷污和败坏了，在大家看都是好事。可是在扫罗的眼里面，这却是一件极大的威胁啊，这是对他的这个王位，对他的这个人，这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威胁，让他觉得地位不保啊，所以完全是因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嫉妒心啊，使得他的心就被罪完全的蒙蔽了啊，这就好像该隐看到自己的弟弟亚伯献祭蒙神悦纳，该隐就怎么样？一生气，是不是？生气到以至于把约伯给把那个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今天扫罗也是这样的啊，当人们在赞美大卫的时候，他却在生气啊，当人在嫉妒、愤怒啊，生气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心这个是被谁掌管？我们的心就给魔鬼开了个大大的门，魔鬼就进来啊，来掌控我们。我们弟兄姐妹，尽管我们信主了，我们自己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啊，当你愤怒到失去理智的时候，你发现你那个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根本不能够啊，听到圣灵的声音，你那时候就完全被魔鬼就掌控，你就随意的恨人啊，甚至是开口骂人，对不对？可能骂的不像农村的那些人骂的那么难听，但是我们也骂的很毒啊，把一心里面一切的愤怒都给他发泄出来。那么扫罗也是这样啊，他的心被恶魔就大大的控制了，以至于他在家里面胡言乱语，他这个时候完全的是被魔鬼啊掌控了他的心。这个时候呢啊，大卫还是在他面前弹琴。你看当扫罗被魔鬼这个挟制的时候，大卫就在他面前弹琴，然后扫罗就能安静下来，为什么？嗯，说明大卫弹的是什么歌呀？对，他弹的一定是赞美神的歌啊。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们为什么我们敬拜要唱诗，小组要唱诗，我们自己在家灵修也要唱诗啊。当我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那么神他就充满我们的空间啊，神就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在我们心里掌权啊。当神在这里的时候，魔鬼就没有地位，就站立不住啊。所以这就是 前面也是说了，大卫一旦被不是、啊、扫罗一旦被恶魔给缠绕，他就这个让大卫来弹琴，啊，今天也是一样的。可是这次弹琴的时候，他已经不再顺从圣灵，这个时候他手里面是拿着枪，啊，圣经告诉我们的记载，你们读圣经有没有留意到？说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他借着自己发疯，就在玩弄他手里面的枪。啊，他心想的，你们想他这个时候脑子清醒不清醒？
有意识。
啊，他是有意识的，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啊，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想要杀大卫，是不是？然后呢，装疯卖傻，借着他的这个装疯卖傻，他心想了，我要把大卫刺死了，大家说，哦，我精神失常了，我有精神病了，精神病夫人犯法不负责任，是不是？啊、他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他是要把大卫致死。可是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连大卫自己不，连扫罗自己都知道神与大卫同在。哎，神与大卫同在，那大卫还是一个小孩子呢，在这个国王面前，你想想看，他是在战场上下来的，他那个枪要面对面要刺谁，不就刺不刺谁啊？啊，他这个是肯定是刺的是100%准的，但是大卫一个小孩子竟然能躲过两次，啊，这个不是啊，大卫好像多么有能力，而是神与他同在。圣经里面啊，在不断的后面在强调，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耶和华与他同在。我相信啊，神也给了他那个敏捷，使他能够躲过了这个两次的啊刺杀，躲过这样的一个两次的刺杀。啊，所以让我们看到扫罗王因着自己里面的嫉妒之罪，就给魔鬼留了地步。箴言告诉我们说，嫉妒是谷中的朽呢。啊，从今天的两章的经文里面都让我们看到嫉妒的可怕。啊，嫉妒到以至于想要杀人，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可怕的。那我们再想一下，扫罗王为什么会被恶魔控制呢？啊，他既然被恶魔控制了，那他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嗯，我们平时是不是会有一种的说法，哎呀，我这个我没有办法耶。啊，比如我们爱喝酒，爱打牌，爱这个啊种种种种的恶啊，我们都觉得我没办法耶，是不是啊？我里面好像我身不由己耶。我们会给自己的犯罪找借口。那扫罗在这里他说我也没办法耶，是魔鬼让我去做的啊。很显然我们知道并不能因为啊有魔鬼的骚扰他就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啊，他不需要负责任，他仍然需要负责任。他之所以被魔鬼骚扰，是因为他里面的罪啊，是因为私欲在他的里面怀了胎啊，然后就生出罪来，然后就生出了死来啊，以至于他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一种疯狂的举动。所以啊，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每个人不管有什么理由啊，我最近还遇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一些的性格，有一些的做事方式，有一些与人相处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追溯，可以去追溯，追溯到我们幼年的时候，追溯到我的原生家庭，啊，但是这些追溯到了原因，这些原因不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是不是？哎，小的时候我妈就是会打我耶，所以我现在脾气就是不好耶，啊，我没办法耶，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说？啊。我们不信主你可以这么说，
对，
但是我们信主了，我们是有办法对付自己的罪的。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妈做的不对，那么我今天 啊，我愤怒，我发脾气，我对人仇视，仍然是罪。啊，我们需要靠着十字架去对付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需要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啊犯罪负起我们应有的责任，要靠着啊圣灵，靠着十字架啊去更新我们的生命。啊，那这一次第一次的这个刺杀啊，大卫躲过了。我们来看啊，扫罗他没有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偷偷的要杀人而停止他的脚步，他也明明知道神与他同在，可是呢他的里面的恶念并没有停止啊。我们要第二点要讲的是勇敢无畏而蒙神拯救，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扫罗又生出了一计，他说我要把我的大女儿嫁给大卫啊。那他是不是真的是啊欣赏大卫，要把他的大女儿嫁给他呢？啊，你看圣经说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亲手害他没害到，哎，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他是要这个借刀杀人，对不对啊？要借刀杀人。那么他就对大卫这样讲了，可是呢大卫说，哎呀，我们家出身太卑微了， 我不能做王的女婿。那么大这个扫罗也没有按照约定啊，让他的大女儿嫁给他。可是哎，他偶然的听到说他的小女儿米甲爱大卫，哇，他一想这机会又来了啊，机会又来了。然后他就心里面还是那个念头啊，他扫罗的意思，要是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他还是没有忘记要借刀杀人。大女儿不行，借着小女儿，然后呢这样子去做。所以我们看，当一个人硬心不悔改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的啊，他会变得像魔鬼一样的邪恶和诡诈，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一计叫借刀杀人啊。我就想到了大卫后面也学会了，大卫后面有没有学习？
学习
啊，把乌利亚也同样的用同样的手段把乌利亚杀了啊。那么当他这样子去做啊，又告诉大卫他要再次的让大卫做他的女婿啊。那么大卫他知道了扫罗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做扫罗的女婿有一个啊很大的一个这不叫好处啊，啊益处，就是他做他的女婿也可能将来做国王，这是一个对大卫来说是一个益处。那么大卫他没有啊，这个虽然他知道他不配，他也知道娶他这国王的女儿啊要很多的彩礼啊，他说我没有彩礼怎么办呢？那么扫罗给他出个主意，我不要你家的羊啊牛啊这个啊金子银子啊，我只要你去这个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啊，这个就是说你杀100个非利士人，你把他身体的器官割下来啊，那这就说明你是个勇敢的战士。那大卫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他心想这好办，这比200头这个牛和这个羊好办啊，因为他是个勇敢的战士，他就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啊。他不仅仅是交了100个，他还另外又多杀了100个非利士人，他就因着自己的勇敢无畏啊，让扫罗没有理由啊，也不能够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是不是？那么大卫是不是又逃过了一次死亡的威胁啊？又逃过了一次。那我们看到了，在每一次他逃过这个死亡的威胁中间，大卫他都是啊依靠神，大卫他都是依靠神， 他之所以一个年轻人他能够一下子取得这么大的战绩，也不是靠自己的。我相信他杀非利士人的时候和前面杀哥利亚的时候一样的，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得胜啊。他这是他，你看圣经给我们特别的强调说，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扫罗都看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这是躲过了第二次的谋杀。然后我们看到来看第三次，明的没杀成，暗的也没杀成。你们看这一次第十九章，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他这次用什么方法了？公开的啊，这个不再是私下里面的自己干，或者是要借这个非利士人干，现在公开的让他的臣仆和他的儿子来执行这一次的谋杀，是不是啊？那心想我是国王，你们底下的人能不听我的吗？啊，可是我们看到啊，前面他的儿子约拿单啊，神已经预备好了。这里再次告诉我们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因为爱大卫，所以的话呢，啊，约拿单就把这个情报透露给大卫了，对不对？你想这是多么大的情报？然后这个告诉他说：“我父亲要杀你。”然后呢，叫他出去赶快躲起来。不仅让他躲起来，而且约拿单还这个勇敢的向他的父亲扫罗来替大卫说好话。他在他的父亲的面前去劝他的父亲。我们想一下，约拿单劝他的父亲有没有危险？
有，
是不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我们中国的你看那些的宫廷戏里面，如果儿子不听爸爸的，最后的下场是不是很凄惨啊？但是约拿单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仍然去替大卫说情。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啊，啊，他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大卫也没有得罪你，对不对啊？而且大卫所做的事情对你是有益处的呀，大卫不是一个对你没有益处的人。他拼命的把哥利亚杀了啊，使得以色列人都得到拯救。你看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啊把这个无辜的大卫给杀掉了呢？所以因着约拿单啊这样的一个恳切的劝勉，扫罗呢就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因着约拿单这样恳切的劝勉啊，扫罗说啊算了，我不杀他了。那这个时候呢约拿单就去告诉大卫啊，不仅不杀他，而且他还能够继续的在扫罗面前的服侍。那这样的一次第三次的谋杀，第三次的谋杀，大卫又逃过了啊。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间啊，大卫深深的知道啊，神借着约拿单保护了他啊，借着约拿单拯救了他，使他又一次的远离了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威胁啊。大卫是神所拣选并高立的君王，他是要代替扫罗来做王的，所以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神是必定要保护大卫不受危害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约拿单和大卫能够成为好朋友，这也是神的旨意啊，神就是借着约拿单来保护他。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有很多的朋友啊，但是我们有多少是真正的好朋友？我们有的时候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可以，可是呢一旦遇到事情，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掉了，是不是？ 啊，我们从约拿单和大卫的关系里面，我们是没有发现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好朋友，真正的心心相印啊，彼此契合的好朋友。那个是不是我们应该，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方向啊，那我们都为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我们都往那个方向去努力，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朋友。如果我们都是为着自己的私利，我为着要这个朋友能够帮我的孩子上学，那个朋友能够帮助我这个做点生意，如果我们的关系仅仅是这样的关系，那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有约拿单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啊？所以神也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要有有约拿单和大卫这样的友谊，这才是我们的福气。那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救我们的命的。我们再看扫罗，这一次本来是想通过大臣，通过他的儿子来杀大卫的，可是呢这一计又没有成功啊。照理说教我的话已经三次了，也事不过三，我就应该放弃了，是不是啊？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是说的，大卫也出去打仗了，并且也把敌人打败了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从耶和华那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的身上，和前面是一样的，大卫打了胜仗，恶魔却临到扫罗的身上，是不是还是他里面的那种嫉妒啊，那种私欲在他那里面继续的发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卫就用手弹琴，前面他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想杀大卫啊，照理说大卫应该不应该再到他面前来了？大卫来害怕不害怕？你说是不是啊？因为当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扫罗又要杀他，是不是大卫也是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大卫虽然他在外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呢啊，一旦国王召唤他，尽管他在存在着危险，可是他还是谦卑的来到扫罗的面前来服侍他，来为他弹琴啊，来安抚他的情绪，来帮助他啊，这个赶鬼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这一次因着他的谦卑服侍而蒙的拯救。我们看到大卫虽然谦卑，大卫虽然勇敢啊，大卫虽然真的是啊，甚至是把自己的性命都交出去了，扫罗这个时候啊，他还是死心不改，他用枪想要刺透大卫。圣经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他不仅是仅仅在你的大腿上刺一下，他是想要把他刺透啊，钉在墙上。哎呀，多可怕啊！这个时候大卫又躲开了，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这个扫罗的枪能刺到墙里面去了，说明他用了多少力气，是不是啊？说明他只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就是一个心思，就是要了大卫的命啊。可是这一次大卫又躲开了啊，这次呢大卫逃走了躲避了。大卫也知道啊，扫罗对他的那个恶，对他的那个恨一点也没有去消散啊，反而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大卫他知道自己不单单是扫罗王的仆人，他更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啊，他也知道啊，他自己不仅仅是在服侍扫罗王，他更是在服侍神，服侍神的子民。所以 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还是要逃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啊，啊，我们忠心勤恳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神他就会在关键的时候保护我们。啊，而且神的旨意是不能够因着人而被改变的。啊，时候不到，神就不会允许大卫死亡。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经常讲，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啊，大卫尽管他逃走了，啊，也不代表说大卫就害怕了，大卫就啊，好像就退缩了，只是大卫知道神的心意，啊，他将来他是要带领这个国家啊，来一起去服侍神的，所以这个是啊第四次的一个谋杀。那我们再看，大卫都已经逃走了，那照理说扫罗应该停手了啊，可是我们看啊，扫罗有没有停手啊？第五次我们看啊，因夫妻情谊而蒙拯救。扫罗逃呢，他逃回家了，他是回家去了，然后扫罗知道大卫回家了，他就派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去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躲在他的家里面啊，这次是躲在这个大卫的家里面啊，要去杀他。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又用了一个奇妙的方式来保护他啊，大卫的妻子米甲又把这样的一个啊最绝密的情报告诉大卫了，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想必米甲知道，对不对啊？那些他父亲派来的人躲在他家里的时候，肯定跟米甲说了。那照理说米甲应该听从爸爸的话啊，干脆就把大卫杀了就算了，可是米甲没有啊，米甲将大卫从窗户坠下去啊，这是应该他们的房子住在那个啊，因为他们是住在那个山上啊，从窗户坠下去，在底下应该就是比较容易逃跑。大卫就逃走，就躲避了，然后啊，为了对他的父亲有一个交差，他就把家里面做个假的，把他们家里面的神像放在床上，用被子盖着。然后呢，外人站在门口一看，哦，好像大卫还睡在床上呢，是不是？他说这个啊，大卫生病了，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些来派来的人就没有抓到大卫啊。既然他生病了，就不抓他了。可是扫罗的恶性，扫罗里面的邪恶一点没有减少。啊啊，他生病了，他睡床上了，你们把我连床都抬着来啊，你们把我连床都抬着来，我就非要把他杀掉啊。可是当抬床的时候，发现床上没有大卫，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这次是米甲救了大卫。那么米甲救了大卫，是不是说米甲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救大卫呢？啊，我们从他们家有神像来看，很显然米甲并不是那么虔诚。作为一个国王的家里面的儿女，竟然家里还有神像，这个完全是受士师记啊那些人他们拜迦南人的神的风气所影响的。而且米甲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当大卫把这个约柜运到城里来，大卫高兴的在那里唱歌跳舞的时候，他是很轻看他的。他是国王的女儿，他这是一个小放羊娃，他是很轻看他的。所以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不敬虔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他。啊，神也在关键的时候使用他来去保护了大卫，来去拯救了大卫。 大卫的一个性命啊，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能够使用任何一个人啊，神甚至能使用那些不幸的人来帮助神的儿女啊，这一点我是深深的相信的。哎，我自己在我信主这么二十几年的过程中间啊，有的时候那个不幸的人讲的话啊，我们如果谦卑下来，你仔细的思考，你都发现那是神借着那个不幸的人对你说话啊。比如我们家里面的人经常有一句，我们做的不好，家里你看你哪像基督徒啊啊，还叫我信耶稣呢，基于你这个样子我宁可下地狱你们觉得是不是神借着他们对我们说话啊？哎，所以有的时候不信的人讲的话，我们并不要认为啊，你他不信，说什么我都不听。我们都要留心这个里面啊，是不是神也借着不信的人来责备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啊？我们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就能够发现。好，我们看到这个已经都第五次的谋杀没有成功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又逃避了。大卫逃避，大卫这次逃到哪里去了呢？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去了啊，他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叙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大卫在他的那个城里面啊，实在是没有一个安全之所，那么他就直接的到撒母耳那里了。那么他为什么要到撒母耳那里去呢？在当时，撒母耳是神的先知，是神忠心的仆人，而且是撒母耳高了扫罗做国王，对不对啊？大卫一定知道扫罗在撒母耳面前至少还要老实点，对不对？至少还要收敛一点。所以呢，他去到撒母耳那里去了。大卫在这个极难的日子里面，他除了撒母耳，他也没有地方可以跑了。而且大卫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面临着这个国王五次的追杀，哦，你们想他里面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肯定
有。哎，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啊，大卫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担心，也有害怕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有到撒母耳这里才能够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得到信心的支撑啊。那经历了这些的环境以后，那么他对神的信靠也会更加的坚定。在撒母耳那里呢，有一帮先知，他们受感说话赞美神。那我们可想而知，撒母耳那里啊，那样的一种赞美的氛围是更加的浓厚的，对不对啊？那些的先知他们都是敬虔爱主的，所以在他的危难之中，他就逃到那一群敬虔爱主的人中间。我们相信在这里他能够啊得到更多的鼓励，得到更多的安慰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遭遇患难、遭遇啊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应该往哪里去？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群敬虔爱主的啊，同心赞美神的人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去这个祷告，寻求神的安慰和帮助。啊，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啊，遇到难处，遇到解决不了的那种纷争，我们会去找我们身边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们找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和找信主的朋友，这个结果是不是不一样？是，对不对？不信主的朋友给你告诉你，跟他战。啊，跟他斗啊，是不是？怎么能任他欺负呢？但是到信主的朋友那里去啊，大家会告诉你啊，我们也是罪人，耶稣也爱我们，那么那个人也是罪人，我们也爱他，是不是？我们为他祷告 啊，神饶恕我们，我们也饶恕他，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啊，得到很大的释放。所以这个大卫是非常聪明的，他就在患难之中，他逃到那个啊撒母耳那里去，啊，寻求神的安慰和鼓励。这也就是教会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啊，当扫罗王听说大卫到了撒母耳所住的拿约以后，他就马上，他没放弃，尽管你在撒母耳那里，我也要把你抓回来，对不对？啊，哎，他就派人了，一次、两次、三次，哎，去的人就怎么样？去的人就圣灵在他们的里面来做工，来充满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和那些先知们一起赞美神。啊，一起来说出赞美神的话。当这些来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来一起赞美神的时候，他们还抓不抓大卫了？他们就不再抓大卫了啊！所以最后派来的人一个也没来抓到大卫。那么扫罗怎么样？还是不死心，他竟然放下国家大事亲自去捉拿大卫。啊，这让我们看到恶人的恶啊，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实施，没有原则甚至是没有羞耻的要去啊，要去行恶，管他现在的国王的面子不面子啊，为了抓一个人亲自出马，尽管他在撒母耳那里，我也要把他抓回来。他这个时候都甚至都把撒母耳抛到脑后去了，可是神不会由着他来啊，扫罗自己来了，可是圣灵怎么样？啊，圣灵也抓住他，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扫罗是带着恶来的啊，可是神他有能力阻挡恶啊，他在扫罗的心里面做工啊。那在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恶人是不是神的灵能够充满他呢？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是不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平时那些一直在犯罪犯罪的人，他根本就不悔改，圣灵也能充满他啊？圣灵充满是说这个人已经完全的被圣灵掌控，他里面完全的顺服圣灵，这个叫被圣灵充满。像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恶，我们只能说神的大能止住了他的恶啊，止住了他的恶。而且啊，他今天这样的一个描述是说圣灵啊，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他受感说话啊，甚至是脱了衣服这个露体躺卧，这个是对这个扫罗的一种羞辱，让他知道啊，神不会允许他无止境的作恶啊，是让他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被羞辱，堂堂的一国之君竟然在人的面前赤身露体，这是不是一个羞辱？要传遍了全国，大家怎么看他，对不对？这就是对他行恶的一种的刑罚啊，一种的这个啊，一种的惩罚。那结果是他没有能够抓到大卫，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六次他的谋杀讲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王他之所以有六次来追杀大卫，就是因为一直嫉妒大卫在民众面前的名声和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他心里面就生出了要杀死大卫除掉大卫的恶念啊，并且将他实施。但是呢，神若不允许，扫罗王的恶就不能够达成，对不对啊？无论扫罗王怎么样想来杀害大卫，都被神奇妙的化解了。 这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会调动人心来保护他自己的仆人大卫，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是神所高立的，要来代替扫罗做国王，治理这个国，牧养他的百姓的。所以扫罗无论怎么做都不能够成功，因为神的旨意不能够破坏和拦阻。而大卫呢，经历了这一次次的暗杀，又蒙神拯救，他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会怎么样？更加的真实可靠。对他来说，神是不是真实的神？
是
啊，就像我们信主，我们刚开始有一位神，其实我们还是不太完全相信的。但是呢，当我们经历一些的事情啊，神奇妙的这个帮助了你，你就会发现那个神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啊，只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越来越真实啊。神本来就是真实的啊，只是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啊。所以大卫他经历了这样一次一次的拯救，他与神的关系亲密无间，他才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只有这样一个成熟的生命，才能够更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神的百姓走出士师记那个时代的黑暗。在士师记的时代，那些老百姓既拜耶和华又拜偶像，对不对？而大卫呢，经历了这一次次的事件，他就知道神是真实可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只能拜这一位神啊。所以这是神要预备的，透过这些的这些的苦难来去拯救他。对于我们今天啊，我们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个人，只要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就不要惧怕世人或者是世界对我们的逼迫和伤害，因为神如果不允许，他们就不能做什么啊。神如果允许，可能就会有极大的苦难临到我们。我们看到的现在啊，就是有很多的教会的牧者啊，基督徒他们被抓，今年被判刑，实实在在的被判刑，这也是神许可的。我们相信这些的弟兄姐妹也是神对他们生命的操练啊，将来他们出来了，他们会承受神更大的托付，能够来带领中国的教会走向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一个方向啊。可以说这个过程也是神对教会的一个洁净。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那些只是想信得饼吃饼得饱的人，他们自然的就会离开教会，而那些真心跟随主的人，他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啊。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星期六晚堂啊，星期六晚堂已经被抓了两次了啊，但是那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啊，他们好像那个火一下子就旺起来了啊，更不怕了，然后就更加的爱神了，更加的追求了。这是不是一种操练啊？尽管我们南京现在这种这种的逼迫的强度还没那么强，但是毕竟遇到了，我们还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可是我们知道，如果神不许可，什么都不会发生啊。那么从救赎的历史来看啊，我们今天看到耶和华神为了眷顾牧养他的子民以色列而保护了大卫啊，救大卫脱离扫罗王的手。可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同样经历了啊这些的苦难，甚至是比大卫更大的苦难啊。神还救了大卫，可是耶稣呢？神有没有救耶稣脱离死亡？神没有救耶稣脱离死亡，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神是为了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来去担当我们的罪， 来去背负我们该受的刑罚啊，为的是要使我们得拯救啊，使我们得平安啊。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认识神，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在各种艰难和困境之中仍然能够得到安慰，都是因着大卫所预表的耶稣，他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啊，以至于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和他的眷顾能够临到我们啊。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透过大卫的经历，透过耶稣的经历，我们更加啊来真实的信靠这位神啊，我们更加真实的来去听从这位神啊。刚才就让我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啊，那个戴德生他在来中国之前，其实神就已经预备他了。他从五岁的时候他就听到福音，他里面就被激动，虽然到年轻的时候啊那种激动没有持续，可是有一次他听了道以后，那里面的火又被挑旺啊。当他想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开始预备自己啊，一方面学医预备自己，另外一方面他在经济上开始凭信心生活啊。他就不再向父母要钱啊，他就凭自己的劳动，凭着祷告来去寻求神的供应，因为他知道宣教的合场那个供应是完全要依靠神的啊。所以他是在家里面啊就已经预备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他来到中国，他也没有钱，也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他遇到的所有的困难他靠什么胜过？他能指望差会给他按时送发工资吗？他后来英国的差会根本就不再管他啊，他只有单单的依靠神啊。如果没有他在来中国之前的那个操练，他是没有这个信心的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可能在你的生活中间，你信主以后，你会觉得我信主以后我指望神祝福我保佑我一切平安，好像也没平安，反而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那么我们透过大卫的经历，不要害怕，你要相信一切的艰难和困苦都是神对你的预备，神对你的操练，神在你的身上要成就大事，所以欢欢喜喜面对吧。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要弹琴吗？
处处看顾，他必要。 道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万军之耶和华，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在患难的时候你在我们身边，谢谢你在艰难的时候你安慰我们，谢谢你在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解救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你是那位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更是借着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与你的关系，来操练我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对你的信靠。主啊，我们求你也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眼睛始终注目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你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我们相信你，相信你的话，我们就必得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赞美真神至高，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好，大家请坐。
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感谢你，主，感谢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你已经战胜世界和死亡。我的主，我为玛丽共和国这个国家祷告，求你移除一切阻挡福音的障碍，挪去阻挠你儿女新生的一切事物，好叫被蒙蔽的心眼得看见。有百姓在门外叩门，不负责任的父母叫孩子们上街乞讨。我的主，我知道你蛮有能力，你可以改变这里。现在是玛丽共和国转化的时刻，我们祈祷这个时代80%的人要接受基督。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父亲，使孩子成为无父的孤儿，我知道你有办法可以解决。求你赐我们智慧和能力，训练他们恪守本分，使他们脱离黑暗，行在光中。主啊，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不用了。此刻我向你祷告，使用我们成为各样器皿，在这地传扬福音。你有一切问题的答案，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带到，愿百姓接受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让我拒绝诱惑，不拥抱伊斯兰信仰。求主赐智慧解决贫穷问题，使国家发展不再受阻。愿班巴拉人归主，使其他部族更愿意接受基督。
我们两位巴黎是吧，玛丽为玛丽这个国家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玛丽这个国家交在你的手里面。尽管这是一个小国家，但是你也没有遗忘他们。主啊，你仍然差派你的使者到这里，把福音带给他们。主啊，我们求你预备玛丽这个国家的百姓的心，让他们愿意敞开心，欢迎耶稣基督进到他们心中，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王。哦，让他们这个离开那个伊斯兰的信仰，哦，真正的来归向真神。主啊，我们也求你怜悯这块土地，用这个一切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土地的贫穷，哦，让百姓他们能有基本的生活的保障。主啊，我们更是求你使各个部落他们都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哦，让整个的国家他们都能够被神兴旺。哦，谢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界的袁华姐今天带来的这篇信息，再一次让我们回顾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也是我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都查过这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印象还比较深刻。我想关于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这一段的这个逼迫的经历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看到真的当一个被神高立的一个王，他怎么样被神去操练的这个过程。当然在这个去看到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去看扫罗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被魔鬼去掌控，大卫怎么样一步一步在这种逼迫当中仍然去坚立的时候，我们都渴望自己是活出那个大卫的那个生命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在自己软弱的时候，想很难 就发现自己真的有时候很难成为大卫这样子坚强的人。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在软弱当中我们去看的时候，就觉得神是不是仍然还同在呢？是不是还圣灵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在我们的那个环境里面在做工呢？是不是我们身边我们自己的身上有大卫的这种勇敢的无畏，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有这些兄弟的情谊、夫妻的这个情谊能够帮助我们？好像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在软弱当中并没有大卫这么幸运，是能经历到这么多的这个对，就辅助是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大卫真正的是因为他有什么不一样吗？并不是的，因为他如果从人的角度，大卫和扫罗并没有任何区别，他也是一个罪人，跟扫罗只是他犯罪在之后，扫罗是在他之前这个时候在犯罪。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真正的他蒙拯救，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而这些今天神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呢？不见得一定就完完全全跟就是跟模板一样，我们叫照着大卫，我们找找身边有没有这些给我们。而真正的所有的这一些都是从神的道、神的真理而来的。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也常会说的一句，这个我们的这个俗语说得道者多助。所以真正的活在真理里面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神的给我们那份救赎恩典。所以当我们经历到软弱环境的时候，就像刚才袁华姐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其实我们不是找这些人或者找这些，而是真正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正从这些帮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能够建立在神的这些团契中间的这样的团契的扶持中间，使我们能够依靠神。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带给我们拯救的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只要我们真回到神的面前，仍然去披戴基督的义袍，能够让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去仍然能够忍耐，仍然能够站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份帮助了。所以我想这个是越是在我们经历到一些环境的时候，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去思想。我们也是需要除掉我们自己里面的不讨神喜悦的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像扫罗那样，我们是需要为自己的罪去负起那个责任的。这也是我们在披戴基督的衣袍之前，我们先要对付的一个自己里面自己的老我，自己里面那个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都需要去更深悔改，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除尽。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会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我们稍后也会有也分享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我们再一起去谈到。感谢主。然后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